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这是一个姐妹，她提了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她说呢，我的孩子跟老公都在国外，我和他们两个是分开的，所以需要每天为他们祷告。前段时间一个主内的姐妹呢，给我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为孩子祷告的一本书。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呢，它每一个的章节后面有一段章节的主题啊，写的一段祷告的文字，我觉得特别好。那么最近这一两个月呢，我就在用祷告的文字来为孩子祷告，其实就是我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到要祷告的时候就照着读。我不知道这种祷告的方式有没有问题。你看到一本书，然后书里面有关于祷告的这些给孩子祷告的内容，然后你照着读，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个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学习，向他学习，就是然后啊用这种方式来给孩子祷告，这个是好事。我再讲一点深的关于跟孩子祷告的问题。比如说我其实每天晚上我都跟孩子祷告完然后再睡觉的啊。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太律法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女儿她就跟我讲说，妈妈我今天累了，我不想祷告。如果这个父母比较律法的，你就会听到这样的话，你就容易受到影响，觉得怎么你就不喜欢祷告，用自己的角度出来，就是你不想祷告，我就一定要让你祷告，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做一件属灵的事情，你不要太律法。然后呢，我女儿说这话的时候，我马上说，那挺好的，妈妈也正想睡觉呢。你知道吗？我给孩子传第一个信息就是。我的时候就希望好几次都是基本上都是他想要我为他祷告，我再为他祷告，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他这时候说他很累了，他不想祷告，你要接受他的这个拒绝你的这个行为，要接受他，很自然的接受，也不要让他感受到你的父母的怒气。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跟孩子进行属灵上的同行的时候，你不要父母太律法。又像那种做作业哈，这样子你一定要怎么样子或者怎样哈，这个一定要这样子怎么做，然后如果不这样做呢，我就很生气。其实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能知道的，而且他非常清楚的能感受到，即使你不表露出来，但是你里面那种不开心或者你不喜欢这样的，他都能抓住的，他都知道的。所以你要从心里头真正的觉得这是孩子他的一个选择，你可以让他不祷告的。所以说不祷告也是一种状态，你可以接受的，就像个 ABCD 一样，是一个选项。你不要把它把祷告啦当成一个必须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用一种控制性的和这种父母权威品很大的这样的方式来跟他做一件好像你觉得很属灵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感觉到你里面没有爱，他感觉到你里面的控制，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一点点。我就说在家教育的这个过程中，大家觉得很好吗？在家教育陪伴孩子，我可以让孩子读很多这个圣经的书，但是我发现很可惜，就是很多的人啊走向一个这种控制性的一种状态的里面，可能啊这个很大的危险呢，你知道吗？用控制性的方式去带领孩子祷告，或者带领他做属灵的活动，将来你知道会面临什么吗？你要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你的后果是什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基本上第一反的就是你和你带的这些圣经和这些属灵的活动，甚至连教会和属灵的这些活动和这个都被你连累到，可能是小孩子他就会很反感这些活动，不愿意再去教会，也不愿意再做属灵的活动。就是到了青春期，我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我终于可以逃离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些东西的捆绑。这个就是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在第二代的基督徒身上所犯的罪，很普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信了主之后啊，然后再跟孩子相处，希望影响他或者身边的人的这个信仰的意识的时候，非常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看到太多的人掉进这个洞里面头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成为一个，就是你不做这些事情，你是一个原来你喝酒，你浪荡，你那个什么做错很多的事情这样子，那还好啊。那可能是有一天你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人给他传福音信仰，还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制定的药哈，他还可以吃这个药的。但是你之前你信主了，然后你用律法的方式，你很控制性的对待你的孩子，然后让你的孩子感觉不到神的释放，感觉不到在神里面的自由和基督里的那种身份哈。有一天他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耐药性的问题啊，就他比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家庭更可怜的在于说，基督对他不起作用了。福音对他没有效果了，因为他耐药了，你知道吗？他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所以相当于我们的父母的这种有问题的这种所谓的属灵带领方式，导致将来这个孩子在错误的理解了福音和圣经之后，他拒绝了这个信仰对他的医治的作用，这个是很多人将来要吃的苦果。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该如何做才能让我跟孩子的祷告内容不让他觉得枯燥无聊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在跟孩子祷告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怎么将生活化的内容，这是正好跟你这个问题有关的。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讲到说用一种书面的方式嘛，而且可能你跟你先生和孩子的这个生活也有平时的生活有一定距离哈，他们在国外对吧，你在这边不能够很经常在一起，对。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是觉得这种你的这个祷告的内容和这个实际的生活有所的连接，而不是照本宣科也很重要。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所以呢，首先你要先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信仰跟这个信仰中祷告和你这个具体的生活之间是不矛盾的。比较好的影响家人的方式就是说，你一个特别是孩子，就是你的这种祷告的内容要和这个孩子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啊，你要去观察你的孩子他喜欢什么啊，他讨厌什么，然后他在哪些地方有他的害怕是什么啊，他有什么样的忧虑啊。其实很小的孩子已经开始忧虑了，有很多担心的东西啊，所以你要很清楚的，即使远隔有距离，但是你要了解你的孩子他需要什么，这个很重要啊。比如举个例子，我跟我女儿交流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就是说，比如说他会被蚊子咬啊，他晚上这个怕黑啊，那他晚上怕黑这一点，他流露出来的时候，我跟他在祷告当中就特别的在里面为这个祷告，就说啊，意识到说啊。就是你除了地上有爸爸妈妈以外，你还天上还有天父。那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天父是不睡觉的啊，他可以保护你。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感受到惧怕的时候，你可以在梦中或者你无意识意识不清楚的状况底下，你都可以跟神祷告，就是让神来帮助你。然后他上帝比一切的那种怪物啊，或者让你害怕的东西都大。你可以向他祷告呼求他。我就是在祷告中就会针对他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怕黑的一个状况来跟他一起祷告。我发现在这样的这个过程中，你来跟他祷告比你去祷告那些其他的那些他不怎么关心或者不是他的问题的那些事情，他可能不能理解，而且不能很好的进入。比如说关于罪的问题，就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很小的孩子其实他有这个意识。我女儿她有个习惯哈，他喜欢那个他耳朵，他总是发现如果有耳屎堵住了他的耳朵，他就老是要去掏，而且他喜欢让爸爸妈妈给了他耳朵。所以我就从这件生活的事情入手，然后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什么是罪呢？罪就像他耳屎一样啊，他在里面堵住了你的耳朵，让你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所以我跟他在祷告中有时候就会跟他提到这个，我们身上的这个罪啊，就像你的这个耳屎一样啊，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啊，让上帝把他拿走好不好？他就很愿意，他一下子明白了罪是什么。然后呢，比如说夏天到了身上会脏，我就说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就是就像你在夏天脏身体脏了你要洗澡一样，你洗澡是为了把那些东西除掉 啊，那罪这些东西呢，就是你心灵上的脏东西。我们祷告呢，就像在给我们的心灵洗澡一样，啊，然后要把这些脏东西除掉。然后我女儿就会说，求她祷告，自己祷告，她就会说，求上帝帮我把这个黑蒙蒙的这些东西都拿走。嗯，她会知道。啊，我举个例子，就是你要把她的生活的这个时机，而且每个小孩到了不同的年龄，他的生活时机不一样。再大一点，十几岁，可能学习啊，啊，朋友啊，或者还有很重要，比如说朋友。他会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他就要交往不同的朋友。你先跟他聊天啊，你大概了解他的生活的这个状况之后，然后你就在这个朋友当中会带出他在交往过程各种问题啊啊，比如说他会过多的跟人比较啊啊，或者是同侪的压力啊，这些他都会有。所以你就放在祷告当中，跟他一起去面对他所经历的问题，然后很创造性的把这些跟上帝的话语连接在一起。这个时候孩子就不容易对这些署名的内容反感，他反而觉得感受到你的爱，你对他的关心。这些事情在远距离的状态底下，即使不在一起也是可以完成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做的。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对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那么敏感呢？最近我在看一本那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医生写的书，叫心灵地图啊。他是心理医生，精神科专业的嘛，所以他的整个的在美国也很出名。其实他也做很多演讲啊，其实他的职业就是以看人为生的哈，就看各而且是各种的问题哈。他那个这个写第一本书的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啊，他后来写了第一本书之后他成基督徒了。他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他说他为什么成基督徒呢？他就讲到说，他因为他看了各种宗教之后呢，他觉得基督教对这个罪的认识，他认为罪能够说服他，他就信了。而且他信得很快，很深入。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人太多的问题，然后发现人的太多的问题和这个基督教所讲的这个罪和里面这些问题可以有相通之处，啊，他发现居然有一个人可以解释。他所看到的这种人的现象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他觉得圣经把他讲清楚了关于罪的问题，所以他就信了。他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概括为定义为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这很有意思，就是然后他里面提到一个观念，他说呢那些来看他心理医生的人，那些病人他认为其实是更勇敢的人。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认为有病嘛，你心里有问题你去看心理医生嘛，但他认为其实来看的那些人还是比较勇敢的人，他们还在想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对自己的这个生活不满还有改善的这种愿望啊。但是那些不来看心理医生的人不代表着说他的问题就没有了，也代表着说他们已经漠然了。所以他觉得那些病人反而更勇敢，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也可能是你的状态，你知道吗？如果你还在对你的这个生活和环境不满，然后你想做选择，很有可能就是你还是有那个勇气在那个里面。很多的人在这样的状态底下其实已经先投降了，他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然后也不会去为这种环境的改变做出努力，因为他知道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啊，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就是你已经接触到生活的这个真实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有多少的勇气愿意去选择能让你的生活更改善或者说丰盛的那种生命状态，在于你自己的选择。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交托，该怎么解决交托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交托的这个问题在于说你自己先要看啊自己是否是一个检查自己是否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完美主义者的特点就是说他会对各种问题他各种事情他都要做得很好啊，不能够舍下他其中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讲过，她说职业把你的职业和你这个家庭要平衡的非常好哈，做的都很好，就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谎言，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就是你只能选择一头 啊，但完美主义者的特点就是他希望什么都要，什么都那，这样他就在这个放下这个问题上就有比较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当中得到力量啊。基督讲到说很多里面的矛盾哈，那舍己，他特别讲到舍己，你看到吗？有一个舍己，而且他讲到说失丧生命的人反得着生命，看到吗？啊，而且他讲这些价值观和这些矛盾之处，都是完美主义者可能很难理解的。嗯，你什么都想抓，什么都想要，最后可能就是你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状态，但是最后实际上得到的呢，可能不如普通，不如一般的状况啊。这个就是什么都想要的人带来的一个事实的结果哈。所以反而先开始选择那个放下的，就是一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清楚哈，看清楚自己这个状态，然后舍掉其中一头的人啊，反而你可能是后来获得一个这个还比较好的一个结局啊，这是可能的，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说，我说你要检视啊自己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习惯性的选择这种最完美的状态，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基督教你信主这本身，其实我们接受就是一个生命是残破的一个现状。最完美的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耶稣，只有他能够指示神啊。如果你希望自己什么都能做到，都有很高的标准，你是不是把自己放在了那个上帝的位置上呢？嗯，那样子我们就会收获很多的这种失去啊。所以这个要小心，我们先选择失去反而可能得着，但是我们选择想要什么都要，可能会得到失去。
圣洁的主。